请诸位大德翻开《最上圣论》论本第81页。我们今天从81页论文第5行第7个字开始讲起，请看论文。过去不知，已过也不及，今生现在有欲得闻妙法，分明相劝，决绝此语，了知守心是第一道，不肯发自诚心，求愿成佛，受无量自在快乐，乃使轰轰随俗贪求名利，当来堕大地狱中，受种种苦恼，将何所及？奈何奈何，努力努力呀。上个星期我们讲到修学佛法那个虔诚啊，要从内发，这个所谓虔诚内发，就是一定要自信的觉醒，你自己要醒悟过来啊，我这个身心呢是苦啊，是烦恼啊。我上个星期也跟大家简单的说明一下，虽然我们现在在讲着生老病死、求不得、怨憎会、爱别离、五阴之盛，又是八苦、种种苦、无量苦。如果在过去啊，兵荒马乱那个战争时代啊，像我们中国那时候抗日了啊，抗日战争了，乃至于国共战争那个时候啊，那真的是那个家庭破碎啊，妻离子散啊，不得一个地方可以安宁，那真的是觉得非常苦恼。那像现在啊，太平盛世，每一个人的丰衣足食啊，那物质又非常的文明。虽然我们讲这八苦，事实上你去感受苦啊苦啊，觉得这比较感受出来是生老病死，尤其是生病。但是我们也会觉得，哎呀，生病是自然的现象嘛，这个是自然嘛。那病的时候会觉得苦，病好了又并不觉得怎么样了。所以现在啊，我们出自于内心的觉醒呢，你要最能够感受得到是五阴之盛，要从你内心感受到五阴之盛。哎呀，我不要妄想，他偏偏要想，我明明不要想东想西，他偏偏要想东想西，我明明不要想这件事情，他偏偏要钻出来啊，看到好的事情，看到人家好的事情，我明明不要嫉妒，他偏偏要嫉妒啊。那这个看碰到这个逆境呢、啊，我明明知道要忍住要忍耐，可是我偏偏要起报复心、承认心啊。然后虽然是懂得压服自己的烦恼，内心还在那里诅咒，诅咒东诅咒诅咒西，我不要的东西它为什么一直在现前，物质我都可以平开，为什么说内心的东西这么讨厌呢？我可以不要钱，不要名，不要色，不要食，不要睡得好，我不要这种舒适的环境，但可是我前面那几个我都可以做到，为什么我内心不要贪、不要嗔、不要吃，我做不到呢？我不要打妄想，为什么不听我的话呢？苦啊！你真正体会到这一点，那真的就是虔诚内化了。你真正这样的话，你就会去找方法，认真去对治，在日常生活中来对治这些习气，来修清净心、平等心、修慈悲心，在境界中对治，在经典中找啊，哪一部经里面讲怎么修行来对治我这些这么多的烦恼习气，你才会认真的用功去行啊。所以有很多人啊，南妙净长老就说了，很多人认为啊，好像大圣里面呢、啊、都是讲道理，好像没有讲方法，没有讲佛法。妙净长老啊，他就说，哎呀，冤枉啊，冤枉啊，像我们那个古装片啊，碰到那个县太爷在审犯人，哎，冤枉啊，大人啊，都 要经常的愿望啊，大声话处处的告诉你修行方法，告诉你如何降服我们这种五阴炽盛的这种烦恼啊，一直在告诉我们，只是你只是想懂道理而已啊，这是讲些什么啊？这部经在讲些什么啊？啊，然后抓到这些道理很高兴，认为是懂了，其实你抓到只是个文字，真正的懂了是第一义，是无所得，无所得的心，那才是真正的德啊！所以德者即是不得啊，啊，那个所以无所得什么？你心地清净嘛，平等嘛，没有分别嘛，没有执着嘛，不会再把假的这个身心世界当真的嘛？哎，那你五阴炽盛苦就离了。所以古德也很慈悲啊，他看每一部经典啊，他都有的是用五重玄义，有的是用十门开启来告诉你这部经典教你怎么修啊，像五重玄义，首先告诉你是精明，因为这部经的精明就是告诉你主修的标题在这个地方，这部经的精神就在这里，先解释这个精明，然后接下来告诉你这个明中啊，辩题，告诉你这部经典的体性是属于什么啊，比如说是属于啊讲这个实相的，或者讲净土的啊，或是讲人天佛法的啊，或者是讲一真法界的，他都告诉你这部经典的体性是属于什么样的体性，是一圣了义的啊，或是讲这个二圣的出离的啊，他都告诉你这部经的体性是属于怎么样，然后接下来讲明宗，明宗是什么？如何用什么方法？这部经在告诉你用什么方法来证入这部经的所指的这个体性啊？那譬如像《金刚经》，它就讲它的体性在讲实相的啊，讲这个讲实相，但是他告诉你用什么方法？明宗告诉你无住身心，离相布施，离一切相，修一切善，用众方法入三轮体空，入实相，是明宗的一个宗序，主要的方法来证入这部经所讲的体性。那论用呢，有两种，一种是修行的方法，用什么方法来得到这个本经的宗序的明宗，对不对？它的方法有明宗宗旨就一个，但是方法有好几个，有几个论用。然后再，这是第一个意义。第二个意义的论用是什么呢？告诉你修学这部经典有什么好处，你得到什么好处。那像金刚经啊，你得到你修学这部经典它好处不用说了，无上正等正觉，对不对？因为这个须菩提问佛陀，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云何应住？云何降伏其心？要把心安住在哪里？要如何降伏其心？他的论用就叫你成就无上菩提嘛，开智慧嘛，得解脱嘛。那怎么用什么方法呢？所以有用的，有你所用的方法。他告诉你啊，这个你持戒修福，这是一个方法。告诉你用持戒修福，然后一心清净，这样可以得一念净信者。他也告诉你可以修学离相布施啊。所以你看本经讲了菩萨灭度无数无量众生，殊众生得灭度者，后来接着又讲复次，菩萨依法应无所住心力布施，所以不住色身将会触法布施啊，告诉你离相布施。这当然这个布施就舍六度了，还有跟你讲修忍辱，一切法得称你忍，所以你要在顺逆境界中修忍，修如如不动不取一相啊，要告诉你怎么做观，在境界中怎么做观，要能够观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在境界中这样观，你根尘接触跟这个身观正报的身心，依报的世界，就是一个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来帮助你放下。 你才能够无住身心呐、啊，才能够离一切相，修一切善，记得阿耨多罗三藐三提呀、啊。所以这个是前面的方法论用，告诉你这几个步骤，然后你证入了本经的体性，你得到有怎么殊胜的果报啊？论用，这个用可以从这两个角度来做解释啊。那最后跟你讲，判教这部经是什么程度的人修学的？是怎样一个程度可以来学这个？初学佛的比较不适合啊，最起码你要有一个佛学的底子，你来修学这部经典，你比较得受用。或者你怎么观空呢？观不住啊。所以你看一部经，金刚经就给你说的那么清楚，5000多个字给你说的好清楚啊，用什么方法走进来啊？然后真正明宗的方法，那明宗如何契入本经的体性，跟你一语道破啊，无住身心，离一切相，修一切善，很清楚跟你点出来。所以啊，他也跟你讲这什么程度可以修的，不到这个程度要先修啊，37道品五停心观37道品八正道种种这些能够在四相上行持的这种断恶修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的这种方法，他跟你讲这部经的要旨，说古德非常的慈悲。可是有的人呢，他看到前面这五重仙力，哎呀，这个太无聊了，这个很枯燥，对不对？那每一个人看到了每一部经的前面的五重仙力十门开启，一看到哇，这叫亲这么无聊，还是看经文好了。其实真正的门道就在那个地方，他已经提纲挈领的告诉你，你先抓住这个地方，你来看经文，你就会抓到他的要害了，这部经的重点了。否则的话，真的是看前面不知道后面，看到后面前面忘掉了，所以整部经看完以后，大乘佛法好像没有什么方法嘛。你就搞不清楚了，怎么会没有方法嘛？所以啊，如果你勤诚念花的人，知道，哎呀，大乘的佛法就是告诉你修心嘛，修菩提心嘛，清净心、平等心、大慈悲心嘛，或者是告诉你直心、身心、大悲心嘛，直心是正念真如心嘛，正念真如，自心离于有无两边。不着于有，也不着于空。那个保任你这念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寂而常照，照而常寂，这念的正如心，正念真如。我们是着有，啊，四禅四空是着净，二圣是着涅槃，菩萨是着中。所以我们要朝这个努力去用功，无所住，不住于有，也不着于空，正念真如。正念真如心的体用就是无上正等正觉。啊，正念真如心的体用，这念心的体用就是一切佛法，就是无上妙道。所以这个第一个是修直心，第二是身心。身心什么？就是修一切善法，这是一切善法。当然这还包括我们人天善法，这个出世间的善法，大概菩萨一佛圣的善法，一切善法，修一切善法。但是借一切善法修什么？借修一切善法来显性德，借修德来显性德，到最后呢，你心性圆满了，你流露出来的就是一切善法了。如果你没有借修德来显性德，你怎么能够跟尘接触就显一切善法出来吗？我们现在跟尘接触就显贪嗔痴出来，对不对？对不对？显烦恼妄想分别出来，你怎么可能说，哎，跟尘接触就产生出离心，又同时能够产生慈悲心？又能够产生智慧来利益众生，这都是修来的啊。借修德显性德，到最后消归自性，无所住。所以止于至善嘛。所以我们儒家也这么讲啊，啊，这个哈，我们儒家有一段这个有一段大学的，这啊，儒家大学有一段文呢，啊，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于亲民，在止于至善。所以你看，大学的层次又比论理高了，论理就类似我们的人天佛法，大学讲的类似于菩萨道，大学之道 最了不起、最殊胜、最伟大的这种你的修学，修什么呢？在明明德开发你自信的德能，明明德啊，在明明德，在以亲民利益众生、帮助众生、教化众生，在止于至善，至善圆满，念念都是能够远离一切贪嗔痴，然后能够生无量无边的智慧，能够发无量无边的这个慈悲心，那都是你借修一切善来圆满这个性德的。所以你看那个身心就是什么？修一切善。那个大慈悲心，那当然了，大慈悲心大家都晓得，有缘慈而行道，法缘慈到最后要做到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有缘就是有所缘，像我们现在有缘，比如说有缘缘了自己的亲朋好友，或者是缘了我要回向啊，我要求生净土要回向，这个都属于有缘。那法缘慈就是你心像二圣人从空出假，他虽然能够修三轮体空，修理六度，但是他圆了法，圆了空，或者是圆了中，他能够双遮双照，双照空有，或者是双遮空有，还是圆了法。那无缘慈就是破根本无明的大菩萨了，无生法忍，无所缘，但是他起心动念随缘任运，都是教化众生，大慈大悲。所以从有缘而到法缘，到最后能行无缘慈，同体大悲。这个菩提心其实三个就是一个啊，你做到正念真如心，它决定具有大慈悲心跟这个修一切善的身心啊。那你能够做到大慈悲心，那一定有知心跟这个身心。那如果你做到了身心，那一定有大慈悲心跟这个知心。所以这三个是一，三而一，一而三，是开成三个角度来做说明而已啊。那我们修学这个执心，从什么地方下手呢？修学我们表里一致，言行如一啊，不能讲了一套，做了一套，外面做的一副是温良恭俭让的样子，而里面呢是贪嗔痴慢疑的心行，是嫉妒障碍的这种心行，那没有用处的，那以后会变成鬼神。因为鬼神就是会虚幻啊，六祖坛经说得很清楚，虚幻是鬼神。你只有光啊，光有其表而没有内涵，这不对的。所以要修表里如一，你才能够降服你五阴之盛啊，那真苦啊啊！我现在就是发现这八个烦恼里面呢、啊，因为我还没有死，还不知道死是什么苦法，对不对？但是五阴之盛真的把我搞得好累，对不对？啊，我真的知道，觉得哎呀，这最苦里面就是这个五阴之盛苦，我要对治它，现在就对治它。所以他在打妄想，我可以看得到，我知道他在打妄想，哦，他打妄想，我就开始对治他了。他在起什么心，动什么念，我看得清清楚楚。如果看不清楚自己在起什么心动什么念，你怎么修了？你只是随顺素俗修一些善而已啊！一定要看住他起什么心，把他给他转，马上给他改，改到最后心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没有妄想了，这样改来对治这些习气。所以，如果我们不行慈心，那就很难改掉这个习气了。那身心要修什么？至诚恭敬心。所以为什么我们到寺院里面容易修身心？因为你看了那么高的佛像啊，你那个恭敬心自然就生出来了啊。所以我们，你看，我们可以对着法师，乃至一个很年轻的比丘尼，在那里顶礼膜拜啊，对着佛像，泥塑木雕的佛像在那里顶礼膜拜，但是我们却没有办法。对着父母亲在那里顶礼膜拜，觉得不好意思嘛？父母亲对着他顶礼膜拜，对不对？古代是要这样啊。我们顶多啊，父母亲生日的时候就哎，生日快乐啊啊，恭喜爸爸、母亲啊、父亲啊，生日快乐啊，新年好啊。你有没有在父母亲生日的时候顶礼三拜啊？哎，对，倒是很少，对不对？啊，或者看到你小学的老师 啊，或者高中的老师，或者你的启蒙老师，看到他顶你三拜，你才有拍谁，这样看到拍谁，对不对？是不是？我们就会有这种感觉啊，你有分别心呐、啊，因为你是一种宗教的气氛呐、啊，你不是广修身心呐、啊，啊，当然这不是一定要注意在这种形式上的这种礼拜了、啊、什么啦、啊，但是呢，由于你礼拜佛的那种恭敬的心，你把它引申到日常生活。处事待人接物都用这样沉静恭敬的心来办一切事，那可以入身心，可以入身心的。所以身心就是从至诚恭敬心下去，所以顶礼的意思就是叫我们修恭敬心呢、啊，修谦下心呢、啊，这样可以入菩提心呢、啊。所以这都是修行的方法。所以佛经给我们点出来很清楚，菩提心啊，那就是你发菩提心，就是虔诚内化了。这是一等的，那二等的发出离心，那也可以二等的，对不对？我们叫二圣啊，这个世间苦，我要出离三界，我不再染五欲六尘，但是我悲心发不出来，那、啊、不要紧，先修学空啊，因为觉得这个世间真的是要发起啊，还要我本来习、啊、我们习气又很重，像一个本身有烟瘾的人。却要在烟堆里面把烟戒掉，还要劝人家戒烟，对不对？那太难了。本身有烟瘾，还要叫这些烟友，你们不要抽烟啊，我在戒烟啊，那些烟友还要来抽一根啊，抽一根啊，晒很不好戒，最好先不要看得到。那当然，那也是虔诚内化，让你知道这个世间苦啊，我一定要处理。以后等到你真正修清净了，心地清净了，再来从空出家。广修菩萨道，这也是个方法，一个路子。当然，如果是你能够同时在这个世间上一发就发菩提心，成就无上菩提的心，那你已经是久修菩提道的人了。啊，也不是说是啊，今生突然灵感一发要发起菩提心了，不是的，那是久修的。那有的是因为冲动一下发了哈、哦，那三两夏天又退转了，他只是哦。有一种很欢喜一下子，那过几天他又退转了，那不算。如果真正发菩提心是长远心，那菩提心一定要有长远心跟他相随，才叫做菩提心，否则啊绝对发不出来的。那发的也是人天善心而已，我要改过向善啊，我不怕三恶道啊，希望将来改造命运啊。所以发那个假的菩提心的人，他受了一点折磨，马上退转，生了病啊，或者是。啊，事业不顺啊，或怎样，马上退转了、啊，觉得啊，这佛做无波比，发觉得不好，对不对？啊，其实这正是消你业障的时候，给你当你的顺利尊上缘的时候，你马上熬不过。那个真发菩提心的人，他会忏悔，他会用功，把自己的业力改掉，智慧不断的增长，烦恼不断的减少，妄念越来越少，时时刻刻可以看住你的心在打什么妄想，时时端正你的心情，这是真正虔诚念化的人。在这里告诉我们，过去已经不知道了，对不对？我们以前还没有，虽然读了一些佛经、一些佛法，但是虔诚没有发出来啊，对不对？而只是懂了一些道理啊。啊，那现在我们了解了，哎呀，这虔诚心不住你自己内心讲，哎呀，我真正要这样做了，那种力量很强烈，很强烈，你才肯去做啊，或者只是。来看看在说些什么，佛法到底是在说些什么东西啊，了解一下也不错啊，对不对？当成一种学问来了解啊，以后啊，万一跟人家谈到佛法的时候啊开别公啊，你什么都不懂，哎，我也懂一点嘛，但是内心没有那种冲破一切烦恼处理生死那一种的心呢、啊、那我们现在告诉我们，过去不知道没有关系，过去我们在研究佛法，把它当学士来研究也不要紧，那是过去了，啊，已过也不及了，没有办法挽回了，时间已经过去了，但未来的时间还有，我们现在一口气在，今生现在，有意得闻妙法，分明相劝，决绝迟疑啊，了知守心是第一道啊，所以我们晓得啊，我一定要能够关心啊，首先第一个步骤。我首先时时刻刻要觉察我的内心在想些什么，所以我常劝人家，当你根尘接触的时候，啊， 每天处事待人接物，我们要遇到太多的环境了，每天要遇到的现象太多了。你不要去想到这件事情怎么样，先看看你的内心在想些什么。这个要训练哦，否则看不出来的。这个你没有经过一段时间来训练，你根本想不出来。你在跟他谈话的时候，就一直在算计对方了。在谈什么事情，他这句话里面有没有话中有话啊？这句话有什么意思呢？是不是在诽谤我？是不是在挖苦我啊？这个人在讲这句话是不是对我什么目的啊？他有什么什么什么的，你马上在算计对方，而不是在想你自己心里啊。虽然你话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但是你不知道你的心在想什么，只是在揣测对方什么心。如果我们都是这样训练的，我们的日常生活的训练模式就是这样子，那你怎么能够天天每天看了那个一心现司法界，也要看一到外面，那只是三分钟而已啊，三分钟就看完了，每天有十几个小时，你都遗失掉这个训练的机会了，所以我们浪费太多时间。如果你懂得了哦，现在跟他谈事情，谈生意也好，啊，在谈做事也好，谈什么也好，开会也好，做什么也好，我听了他在讲些什么，哎，看看我的心在想什么，我的心在打什么妄想，我在做什么，开始端正啊。那如果是迷，你要用觉来对治；如果你是邪，你要用正正知正见来对治；如果你染了，你要用清净来对治。如果你自私自利啊，自私自利只想到自己好，那你要把它倒过头来，如果我是他，他是我，该怎么办啊？把它打成平等，因为修学佛法就修平等心嘛，你也不必要说一定要对我很大的吃亏，对不对？那也不必要功德的后啊，对不对？平等嘛，佛法讲平等心，以大家是平等，以这样的情形反过来啊，反躬自省，你在做什么事情，就这样做一个水平，做一个反照的功夫。每天观了你自己心，观习惯了以后，你就看到你自己的心念。这个时候，你慢慢把以前呢不良的，慢慢变成好的，慢慢转过来了。你能够转过来以后，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对治妄念了。啊，想到贪，想到嗔，想到痴，哎，我怎么想到这个的？啊，然后莫名其妙想一些哈，无为不为，对不对？想一些，哎呀，要是啊，我将来能够怎么样多好，我将来要是啊，移民到哪里去啊，什么的，反正我们脑筋东想西想，想一些无为不为，从来没有跟你了不相干的事，你也会想啊，哎呀，所以六祖大师啊，我这样讲啊，我这样说大家都会东想西想，六祖大师在坛经里面也这么讲了，有的人他自己的梦想啊，梦想，哎呀，哪一天我当国王，怎么，对不对？是不是？你们有没有想到哪一天我去选总统啊？啊，是不是？哎，我也想过啊，我将来有机会选总统，我要怎么想？那讲这个不是多余的吗？根本这圆他差太远了嘛，对不对？你还要去加入党派，还要加入什么东西的？哈、啊，那可是你想这不是很无聊吗？可是呢，我们就会想一些无聊的东西在那里想得很高兴。啊！但是你如果平时不去关心他，他真的就这样一直想下去，那浪费时间。你马上，哎，我怎么想到那里？一下就把它断掉。马上想些，哎呀，对不对？想嘛，想佛啊，念佛啊，想我们经典上的义气啊，啊，想我今天做了些什么不对的事情啊，我有些要反省的事情啊，我今天讲话有没有过分的地方啊？我有没有一些虚伪的这个表现啊？虽然显示很虚伪很虚假的这表现呢、啊、从头做一个反省，每天这样反省，哇，这样进步非常快啊，这都是勤诚内化的啊。那这样慢慢诶，你说我要发菩提心，哦，那个身心就很容易发出来了，我要哦那个慈心就很容易发出来了，那慈悲心就可以发出来了，乃至于你要修那个四念住观、五停心观，你有前面这些信念的基础，那个都很容易发出来了。如果你心里都是随着心到处去攀缘，你要修五停心观都不容易啊，都关不住啊。要修四念住啊，你根本还没有关四念住，不晓得关到什么地方去了。但他不听你的指挥嘛，他根本就不听你的指挥嘛。你在我们这个世间上用最基础的 把恶转成善，再来修这些，那就很容易了，就觉得很这个很得心应手了啊。但是重就近，令心清净平等啊，啊，让心无妄想，不着空有啊。像六祖大师所说的，心如虚空啊，不着空相啊，如如之心即是真实啊，如如啊，不心不着相，不往外攀缘，心如如，静如如，这是真实，这就是我们守之心是为第一道啊啊！所以我们修学佛法，就是目的就是找回我们自己的本地风光啊，本地风光不着万境啊，真性常自在啊！所以我们要了解，这守心是第一道。那不肯发自诚心，求愿成佛，受无量自在快乐，乃是轰轰随俗贪求名利，当来堕大地狱中，受种种苦恼，江河所及啊！奈何奈何，努力努力啊！所以弘忍大师告诉我们呢，我们真的虔诚一定要内化。如果我们花的啊，知道这个佛法命运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像我们现在有很多人喜欢修善，那了凡四训确实发挥了不少功能。很多人看了了凡四训以后啊，哦，原来啊，这个改命就是这样啊。了凡四训可以说改造命运的原理与方法。那很多人他看那个《太上感应篇》啊，或者什么什么《文昌帝君阴字文》啊，《太上感应篇》还有《了凡四训》，看了又很欢喜，里面很多故事，哎，他懂得，哎呀，多做善事啊。但是他内心还是贪嗔痴很重，但是他看到这里，要叫他再深入佛法，他又没兴趣啊。啊，他也懂得到寺院里面去参加拜忏啊、法会啊。啊，叫他去深入经教啊，那听经很无聊啊，对不对啊？天气很冷啊，还要坐车子，坐了几公车子挤到这里来研讨佛法，哎，那很辛苦很辛苦，听也听不懂，法相名词又那么多，所以真的能够有这样耐心来研习佛法，那都是素素的善根呢。啊，所以很多人做善受了这个啊，了凡四训、太上感应篇这种影响很多，修善，但是呢，不肯发自诚心求愿成佛啊，佛证得真常、真我、真乐、真净，真正证得尽虚空遍法界，就是一个自身。为什么呢？这个身子是空的嘛，没有这个身子啊，你真正有的就是那一念清净心啊，那个不着有无那一念心，才是真正的你啊。那真的就是那才真正的你啊。现在因为我们有我法二执，把这个当成是我，所以你看不到这个你真正的那一念心才是你的那个境界啊。如果你慢慢这个私心越来越淡，佛法的心习啊，般若经典的心习越来越多啊，心习的这个力量越来越强，你贪嗔痴越来越少，你自自然然会相应到啊，原来这个身子它不是真正的我，真正的我就是那一念心，但是那一念心现在我们已经转成了第八识，所以我们这个身子就是借那个八识在作用而已。第八识啊，内执身心，外执世界啊，内变身心，外变世界，第七识执着于我，那第六识就是以第七识那个我执那个执着为根，第七识是以第八识为根，所以你看我们讲心意识，其实六识以七识为根，七识以第八识为根，它就是一个体，就是心体嘛。那前五识它是色根，它是净色根，它是色法，它的根是色法，哦，那前五识所看的就是性净现量，像镜子照外面的境界，它没有我法二执，前面五识没有我执跟法执，没有，就像镜子照外面境界， 但是它有能所，有见分跟相分，坏就坏在有见分跟相分啊。所以前五识接触境界，它是必须要依啊第六识、七识、八识共同起作用。但是前五识本身的部分是性尽限量的，但是有能所，看了没有名言，就这样子平等平等。所以因为前五识看眼耳鼻舌身意接触外面境界是平等平等，没有好坏美丑是非善恶，那平等平等的。但是第六识跟着五记一识跟着它起作用，那就不一样了，那就由第六识的分别之作。因为第六识跟第七识啊有我法二执，第六识有寄生我执、寄生法执跟分别我执跟分别法执，那第七识只有寄生我执跟寄生法执而已。那所以第六识它分别的最强烈，把那个落下的影子在那里比量变成非量，由性尽变成带子尽，变成独影尽，在那里分别取舍，经过审力师啊、决定师、动花圣师去造口业，那就造身口意三业了。那第七识就执着第六识分别前面的境界，把它当真的了，内执于第八识啊。第七识是以第八识为根，说这个就是我，这个就是我，念念这样相续，所以你就是觉得有我有世界啊。那第八识是种子起现行，现行新种子，这样念念相续，然后呢，啊，内变根生，外变气界啊，让它生了人所相待。所以你看，整个境界就是四，我们现在这个身子就是，可以说就是借那个心事在作用。那如果你破了第七识，你就看到这个境界了。原来这个境界整个就是个临近清净即灭相，哪有那么多的好坏是非美丑？但是因为它还有一个清净即灭呢，那个临近相，因为那是在一念心动生三系的境界，三系指的无明业相、跟能见相、跟所见相。那因为这三系相，我们又叫做不相应染啊，它不会跟心王心所相应，所以。你感觉我们叫四一心，你没有能所，没有像我们这么感觉相对待的能所，因为它跟我们心王心所是不相应，但是它已经有染了，所以第八识还是有见分跟相分的啊。但是这是三系相，很微细，但是跟我们心王心所是不相应，你不能体察。所以那个四一心他觉得哦，根生世界是这么的宁静安详，是一他打成一片了，但是就是还有这么一个微细的一相在。如果你真正破除了我们这八识心，哦，豁然之间，你真正能够亲证啊，整个境界是你心现的，你这个身子也是你心现的。这个时候，你这个身子就变成应化身了，因为你心等虚空，整个法界就是心现的。你会豁然之间发现到。原来你以前执着有我，是你整个自己的一个小小泡泡而已啊。我们现在是虽然是不能亲证，但是你可以借着你的修行，断你的这五阴烦恼、五阴滋生的烦恼，让心越来越清净，让越来越心清净。你可以从大圣经典，像《楞严经》里面就说得很清楚，你可以从这里一下觉悟。果然没错，虽然你还不是亲证，但是你可以解悟的非常清楚，非常清楚。果然没错，法界就是我自己一心，你就不会再执着这个身体了，你就可以善用这个身体了，善用这个身体去做一些修福修慧的事情，因为这才有意义啊，这才人生才有意义啊，才能够真正来发挥你生命的意义啊，或者说我们生意天天的生命在那里吃饭睡觉做什么？所以我找几个朋友，找到一块地，其实我已经经济能力已经是很弱了啊，多年来也没有什么收入，真的是我的公司是大家的，我的股份也不多，但是我找到那块地以后，我开始又每天又生命力比以前多了一倍，对不对？因为我要努力赚钱啊，要把这个地方来做一些做一个道场啊，对不对？本来是想，哎呀，差不多满六十就要来退休了，做些弘法的事情了。现在不行了，现在还要满六十，还要老当益壮，多赚点钱，希望把这个道场给它完成，啊，盖个啊 共修堂活动中心大悲殿也是兼念佛堂，住可以住个100多个人在那里修行啊，生命又开始充满了这种活力出来了。所以啊，多利用我们这个生命啊，来增长我们的福慧。你朝这样想，你慢慢就会觉得对这个世法的财物啊，你会看淡，你就会觉得啊，哎呀，他没有，我没有福报，那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情，是大家跟着我没有福报，对不对？那个是你自己要去真正去这样去有这样的心生出来，你那种感觉就会出来。我没有福报，我们有福报也不会去想，对不对？也不会真正去哪去啊，哪里游玩啊，哪里去观光啊，去旅行啊，反正我就是来做这些事情，觉得很有意义啊，啊，但也不是想为，哎呀，我要来世要得什么，无所谓而为，你会做得很愉快啊，你有目的而为，做得很难过啊，所以你就多利用你这个身子，啊，去做一些增长福慧的事情啊，就是增长你菩提道的资粮啊。当然这也是一种有缘词之一啦，但是我还是个薄地凡夫，还需要借着有缘词来达到法缘词，到了法缘词那都是声闻缘觉以上的境界，从空出假的大菩萨啊，那菩萨最后你才能够成就法身大师、无缘大师、同体大悲。我们做这些啊，利用我们这个身子来做一些帮助大家的事情，你就不会执着这个肉体啊，是自己啊。那如果你不是有这样真正去用功，有一次的深解悟了解，哎，果然没错，是这个，原来事实真相是这样啊，从经典上体会到事实真相，否则你看那个经典你想不出来啊，一起的功啥，圣严亮说的那么清楚，那是佛亲证的，圣严亮给你开展的这么清楚，但是你就是看不出来是说些什么，想也想不透，想一年也想不出来，但是你只要真正去修清净心、守本真心，再加上大圣佛法的心息，一念记住，忽然之间一下通达，了解清清楚楚，果然没错。那时候啊，你要不要再执着这个身体啊？那就容易了。那你不要执着这个身体，不要为这个身体操心，反而身体很健康，这很奇怪的很。你反而对不对？因为什么呢？你懂得借用这个身体去修福修慧，那这个因果的道理很清楚吧，对不对？菩萨会保佑你，龙天护法更要保护你，对不对？对不对？让你多活一点，多长命一点，多健康一点啊，你才可以多做一点事情啊。因为这个法界中很多菩萨都是在帮助人家的啊，他们就这里看啊，看哪个人发真心啊，对不对？哪个人是嘴巴说一套心里想一套的，他们在看啊，对不对？那他们也帮助你修行，也帮助你修福慧。所以我们学佛人啊，真正要发起真心，因为我常常讲，一是入一切的啊，一切是入一的啊。那个法界我们可以用四个字连在一起，一就是一切，一切就是一，一入一切，一切入一。我们见不到这个境界，菩萨看到了。所以我常讲，宇宙无论多大，所有的众生起一个念头，所有的众生哦，通通入了你阿赖耶识里面，这么厉害，那通通入到你阿赖耶识里面，那你起一个心动一个念或做一件事情，也通通跑到一切众生的阿赖耶识里面，这么厉害。可是因为我们有我法二字障住了，看不到了，你只有以为我想了，大家都不晓得，对不对？啊，其实通通跑到一切众生的心里头，那一切众生他成佛的时候，他就知道你过去想什么，现在他不知道，他成佛之后他知道，哎呀，张三李四以前原来在想一些阿里不达的事情，他看出来了，因为他这个记录永远不会丧失掉啊，比电脑还厉害啊，永远都记载的 啊所以啊，这一切众生入我们这一念心啊，我们这一念心的入一切众生的心 啊那护法神他们虽然没有达到这样的功夫，他们有点心通啊，有点这个他心通啊，你用的是真心假心，你心里在打什么妄想，他很清楚啊。所以真的，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些道理，你觉得妄念没有什么可怕，反正我喜欢阿波浪斋啊，我爱想什么谁晓得，对不对啊？ 但是你知道这个道理，你真的会很紧张，你会想，哎呀，真丢脸，我这个一念一想啊，哎呀，我们佛教告诉我们，你要受了三皈依，菩萨就派了25位护法神保护你啊。那不仅仅是这个已经